进入到咱们定了。好，我们一同为今天的查经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今天早晨奉着你的名，再一次聚集。我们首先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主，你是我们的至高者，你是独一的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敬拜你，我们顺服你。我们敬畏你，我们跟从你，是理所当然的。主要我们深知道，我们没有任何东西不是领受的。主要你所赐给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生命，主要都是我们必须的。主要今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不单单是有一个肉体。主啊，我们肉体所需要的，你在创世之初就都已经赐给我们了。然而，今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更需要的，主啊，是从你那里来的真理，是我们的生命之道。主啊，我们的肉体需要食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需要你的真理。没有你的真理，我们活在世上，就如同畜类一般，我们不会思考，也没有方向，更没有价值和意义的基础。撒旦魔鬼，你的仇敌也是我们的仇敌，就是众善的仇敌，用各种方式要使我们远离你。我们知道，远离你就是我们的灭亡，远离你就是撒旦魔鬼一切诡计得手的前提。主啊，今天我们要回到你这里来。主啊，我们要进到你的里面去。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因着信就进到你的里面，因为在你的里面，我们才有安全，我们才有安息。主啊，这条路你已经为我们开通，你的宝血已经成了我们的赎价。主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回归到你的生命源头本源里边，得享安息的可能性。主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仰望你，祈求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主啊，直到我们一同见你面的日子。因此，主啊，你的灵呼召我们，感动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聚集来学习主你的话，就是我们领受你对我们灵命里边真理的供应。主啊，我们愿以下的时间，弟兄姊妹有渴慕真理之心的人，主啊，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主啊，你说寻找的就寻见，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得饱足。主啊，就求你使我们在你里边再得饱足。谢谢主，你的恩典没有因为我们的软弱而抛弃我们，而因为你的慈悲怜悯，不断的忍耐来给我们生命更新的机会。我们再一次把荣耀都归给你。主啊，借着这个时间，我们也为以色列再一次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我们看到以色列今天的光景，其实也不是他们有多么好，而是你因着自己的拣选没有后悔。主啊，你就按照你的应许保守了你所拣选的子民。主啊，我们求你继续施恩保守，愿一切你的仇敌都蒙羞。主啊，愿你所拣选爱你的人，在你里边得蒙你应许的一切的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你，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阿门，
阿
阿
门，
门，
好，弟兄姊妹，
阿门。
我们继续啊，来看我们的以弗所书。上次呢，我们基本上大概的把这个第三章呢，跟弟兄姊妹来介绍了。那么第三章啊，它的重点内容是使徒保罗他个人的一个见证，对吧？就是他成为我们传福音啊，可以信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所以我们常常说啊，这个有一些话，我们在没有能力或者不知道这个话到底是不是可信的时候呢，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智慧，那就是我们看看，这个话是谁说的，对吧？这个说的这个人，是不是可信的？那么使徒保罗呢，他在第三章里边啊，他就把他自己的这个职分，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他为着他所传的福音啊，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可以初步的分析啊，那一些从福音里边得到特别多好处的人，这些人的讲话呢，我们就打许多的问号。当然，神能叫一头驴说话，是吧？神也可以借着像巴兰这样的贪财之人说话，是吧？神要讲话，用什么方式，不完全是遵循同样的规律。但是像使徒保罗这样这么重要传福音的人呢，他是用福音得好处，以教会为得力的门路，还是他是真的是忠心耿耿传福音呢？那么我们看到保罗他为自己的见证，他就说：“我为耶稣基督啊，为你们外邦人，为着福音，我成了被这个囚禁的人。”啊，成了一个囚徒。所以保罗的这句话呢，他的意思很明显啊，就是我并非是一个以福音为得力门路的人，是吧？那么这样呢，就是传福音的动机啊，是传福音的动机啊，它的出发点，那就是对于神的忠心啊，不然呢？因为他在里边并没有得到个人的任何的好处，是吧？相反呢，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吧？因此呢，这个传福音之人的见证啊非常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判断啊，传福音的人 传的是真理还是不是真理，这里边我们就有了两个判断。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啊，他传福音背后，就像使徒保罗，还有许多为利混乱神的道啊，为了利益混乱神的道。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今天我们比使徒保罗，有了一个更有利的条件啊，那就是我们看他是不是忠于圣经，是吧？所以忠于宗派忠于神学，忠于教义，那么这一些人呢，我们就要打一点问号。我们不说他都错了，对吧？但是我们要打一点问号，就因为，教义和圣经还是不一样的，对吧？教义是可能是错的，所以呢，我们只有回归到圣经的本身啊，所以圣经里边啊，使徒保罗在给以弗所的信中，他就第三章啊，用了很长的一段篇幅来为自己做见证。他为自己做见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是说明自己的传福音啊，他的可信度。那么为了这个问题呢，其实保罗他也专门写过一本书。来为自己的传福音，啊，这个福音的可信度来辩护。弟兄姊妹还记得是哪一卷书吗？内容也是蛮长的。使徒保罗写过一封信啊，或者说是写过一卷书，是吧？是专门为自己的这个福音的可信度啊进行辩护的。大家还记得是哪卷书吗？被收纳到新约圣经里边的，当然是新约圣经了。
格林多后书，格林多后书和加勒特书。
哎，就格林多后书，啊，格林多后书。那么从因为格林多后书写到最后呢，就是说，保罗说我成了欲望人了，对吧？因为他为自己辩护，好像吹嘘他自己怎么怎么样啊，他说这是让你们逼的，是吧？因为有些人就利用保罗受苦啊，是吧？这个下监啊，同时呢，保罗他不追求人给他奉献，但是他又拿了很多钱上耶路撒冷啊等等这些的事情啊来攻击他。其实保罗为什么要为自己辩护呢？他不是为自己辩护，他是借着为自己辩护来保护，他自己传福音，福音的可信度。所以呢，传福音者本身的见证很重要，因为使徒保罗那个时候呢，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是吧？这个，所以这个权威性呢，是必须建立在使徒这个的根基上的。所以保罗的使徒身份啊，他的这个职分，那么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好，关于这一点啊，就是一开始第一句话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这一句话，啊，这一句话呢，就是保罗试图在说明，他所传的福音，的可信和纯正度。关于这一点，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补充吗？好，我们继续往下啊，说量必你们曾经听见神赐给我啊，这个赐恩给我，将关乎你们的职分，关乎你们的职分托付我。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们稍微要多说两句啊。那么后来呢，保罗在这里他就说了啊，就是神用启示啊，将福音的这个奥秘。就启示给使徒保罗啊，正如以前他已经略略写过的，其实保罗呢也去了以弗所啊，这个在那里为主做过见证啊。那么不单单是口传的啊，也包括他书写的这些内容是吧？就知道呢，保罗是深深的知道福音的奥秘的。那么说你们念了就知道啊，这个奥秘呢。就是以前人不知道的，那就是现在呢，借着他的这个圣使徒和先知啊，就启示出来了。那么这个奥秘呢，就是外邦人在这个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么保罗在罗马书里边也说，神不偏待人，对吧？这个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神。都是我们人类的神，他是造物的神，所以他不会偏待犹太人。不过呢，神是借着犹太人把福音做成，然后再借着犹太人把福音传遍全世界。那么在这个福音里边呢，犹太人和外邦人已经同归于一了啊，都在一个系统里边，在耶稣基督里啊，要生命得救的。那么保罗呢，他也说啊，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着神的恩啊，这恩是这个照他运行的大能来赐给我的。他说我本来啊比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因为他是个逼迫教会的嘛啊。然而神还是赐这样的赐给我啊这样的恩典，叫我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呢传给外邦人。所以保罗他自己称自己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刚才我说了啊，这个为这件事儿呢，咱们要稍微多说两句啊 那么保罗他费了很多的劲来为自己的使徒身份呢来辩护。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啊？因为呢，使徒保罗他不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所拣选的12个使徒之一。所以他那个时候啊，一直到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教会建立之前，这个过程里边， 他始终还不是，连基督徒都不是，是吧？那么，只是后来呢，他自己做见证啊，说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是吧？逼迫教会的途中，那么耶稣亲自，我们的主耶稣啊，呼召他，然后亲自训练他，然后亲自差派他，啊。那么，这个对他的拣选，啊，就是从他没有出生之前，就好像神呼召，耶利米一样，是吧？在腹中啊，就分别为圣了。所以，使徒保罗呢，也是主早就拣选他了，啊，不过一直没呼召他啊，直到他，要逼迫去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啊，要逼迫教会在这个路上的时候，神才拣选。呼召他，这件事情呢，使我们思考啊，耶路撒冷，的那一些，就是主耶稣所拣选的12个使徒，最后呢，剩下11个，啊，因为犹大，出卖主，啊，他出去自杀了，没有悔改。啊，所以他没有了。那么初期教会之前还没有教会建立之前啊，使徒们呢，少了一个是吧？那么就自己拣选了这个马提亚来，取代犹大啊作为使徒。那么看起来已经是12使徒了，对吧？那么为什么？神要再拣选，像保罗啊这样一个人，来拣选他做特别外邦人的使徒呢？弟兄姊妹有什么看法？我们来看一段。保罗为这件事情自己所做的见证啊，这段经文呢记录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啊。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说过了14年啊，我又同巴拿巴啊上耶路撒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的啊，乃是奉启示上去的啊，把这个在外邦人中传福音的事情啊，对着弟兄们陈说。下边说，却是在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说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在背地里说呢？为什么只能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说呢？是吧？那么，有名望的人指的是哪一些人呢？弟兄姊妹，有名望的人指的是哪一些人啊？
跟随过耶稣的门徒。
哎，就是那些跟随过耶稣的门徒，啊，包括像耶稣的弟弟们，是吧？比较早期在初期教会里面，有这个权柄啊，这个有名声、有地位啊，这些人。那么他说，恐怕我这个现在或者从前呢，突然奔跑，这个工作被破坏掉了，对吧？当然，他说这个提多没有受割礼啊，这件事我们先不说。那么下边第6节开始啊，他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是吧？不论他是何等人，啊，都与我无干，哇，这个话很有意思啊。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会这样说呢？说无论他们有名望的人，多么有名望的人啊，不论他是何等人，啊。都与我没有关系。下边说，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人，也就是给外邦人，对吧？这个是谁看见了呢？ 就是那些受割礼的那些有名望的人，是吧？当然，保罗自己也是受割礼的，对吧？他是也是犹太人啊。那么保罗在这里说，那些人啊，第一，并没有加增我什么，所以这里说他与我有何干啊？那么，假如这些有名望的人指的就是彼得、约翰这些人的话，是吧？那么也就是说，使徒保罗得了这职分，得了对福音的认识，并不是从这些先做使徒的人那里得来的，是吧？那么，使徒保罗做了外邦的使徒，也不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按例差派的。而是他在这个安提阿的教会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直接呼召，直接差派。这个背景我们都知道，对吧？因此，使徒保罗说：“那些人和我有干，和我有何干，是吧？我被召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亲自呼召我。那么我明白福音。”是主耶稣亲自把我提到三层天上去，把隐秘处的真理向我讲明。然后我拆出来做，被拆出去做这个传福音的使徒，是圣灵直接在安提阿的教会感动教会，对吧？把我拆出去的。因此，整个的这个过程跟耶路撒冷的教会几乎是没有关系的。在这里，我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有12个使徒了，对吗？因为后来他们又拣选了一个叫马提亚的人，补上了第12个使徒的位置。为什么神还要再呼召一个保罗呢？这不多余吗？弟兄姊妹怎么看这个呢？
因为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不向外邦人传。
哎，所以下边就说了啊，他说，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啊，弟兄姊妹？下边又说，啊。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基法就彼得啊，这个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啊，这个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握手啊，还是怎么样，我们不清楚啊。然后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弟兄姊妹，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呀？当时主耶稣设立12个门徒的时候，训练他们，是吧？最后呢，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差他们，差他们的时候跟他们怎么说的？大家抓紧时间，主耶稣怎么跟他们说的？给
圣
他
灵
们
降
的
临
使命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的地级
哎，
传他做见证。
那个是一个方向啊。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边都记录了主耶稣。对于这个使徒们教会所托付的大使命，这个马太福音里边就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吧？然后在马可福音里边又说，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原文做凡受造的。那么显然，主耶稣给任何一个使徒的使命都不仅向犹太人传福音，对吗？ 然后到万民当中去，怎么个去法？那就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主耶稣给他们的使命，从来都没有任何一处提过，你们只做犹太人的使徒。那么，主耶稣在训练门徒的时候，的确说过这样的话，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外邦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么这不是矛盾吗？其实不矛盾。为什么不矛盾呢？因为主耶稣在训练门徒的时候，还没有训练好的时候，是不能把他们拆到外邦人那里去的，因为他们还没有，这个就好像这个，一餐菜饭还没有做好，对吧？你只能请一些厨师啊，什么来尝尝你们做的怎么样，评论一下。这个还不能卖，是吧？因为还没做好，还没成熟呢，对吧？所以那个是一个训练的环境的规定问题，那并不是一个福音，要传播的范围问题。我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说清楚了啊？所以第八节这个地方说，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这个并不是主耶稣的原话，这个是彼得这些耶路撒冷的使徒自己为自己所做的见证，是吧？所以他们不肯往外邦人那里去。当然，听说后来，他们也都往外邦人那里去了啊，最后也都为这个福音啊，为主耶稣的名，为教会。殉道了，这只是后来的，教会历史上这么说的。但是圣经里边是我们一开始看到啊，这些使徒们，初期教会耶路撒冷的使徒们，他们很难走出犹太人文化、宗教的约束，这个辖制，他们不愿意，甚至于也不敢往。外邦人那里去，也就是未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对吧？因此，不能说神没有办法啊。因此，神等了很长时间，看到他们的确不愿意，这样做啊，所以他们就待在耶路撒冷，不出去。那么，神甚至兴起大逼迫啊，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的时候，很多信徒。都四散，然后去传道了。可是使徒们呢，还是不肯离开耶路撒冷。啊，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看的记载的非常清楚。因此，神主耶稣不要等，他说：“你们不愿去算，我再找一个人。”于是就找了保罗。当然，这个保罗呢，从人的角度看啊，他也有具备这个外邦人使徒的很多客观上的条件啊，比方说，他本身是生在外邦之地的犹太人啊，他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那么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么他不是在耶路撒冷，或者是在犹太人的这个当时的犹太地啊，他不是生在那里的。他是生在外邦的，所以他从小呢，在这个希腊文化，希腊语的环境当中长大。虽然家里边是虔诚的这个，以色列人啊，他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后来呢，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受训练，做法利赛人。这个呢，大概与加利利啊。长大的这些，在这个犹太地环境当中，啊，没缺乏对外邦的这种客观上来说啊，这个可能是不太一样。那么使徒保罗呢，更方便啊，对外邦人的文化了解的更深刻、更了解。但是这个并不是理由，因为真正能打开福音局面的，并不是靠这种所谓的文化背景。 而是靠圣灵的同在。所以主耶稣早就说了，你们要得着圣灵的能力，啊，这个圣灵的能力使他们能够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么，所以呢，这并不与他们的条件，有一个必然的关系，而是与他们遵行神的旨意，摆脱这个自我文化或者各种的原因的捆绑，是吧？能够奉神的旨意勇敢的出去。问题的关键是在这里。所以，使徒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信中啊，就是说，神看我有忠心啊，特派我来服侍他。所以保罗他之所以被主耶稣选中，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他是一个有忠心的人。所以他一旦在信仰上归正了，那么他表现出来的忠诚。因此而带出来的执行力，那么这个是主耶稣所看重的。那么这一点上呢，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们，在相对于保罗而言，怎么说呢，在执行力上就逊色了很多。所以，神，我们的主耶稣啊。后来拣选了保罗，那么使他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虽然初期教会啊，这个包括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哥林多后书里边其实就有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到那里去搅扰他们啊，就是说，保罗不是使徒，是吧？那么保罗不是使徒的原因。啊，一个他不是跟过耶稣的人啊，一个不是他，你看他受了这么多苦，对吧？如果神与他同在，怎么可能他受这么多苦呢？是吧？你看他都是骗人的，他说他不要钱，是吧？他还在外邦捐了这么多钱啊，送到耶路撒冷，所以保罗这个人呀是假惺惺的，是吧？你看保罗这个人，他这个人品很差劲的啊，他今天说。我要从哪里走？哎，到了他走的时候，他改变路线了，是吧？他这个说话不算数的。那么他说什么时候来看你们？结果他没来啊，等等的这些说法来攻击保罗的使徒身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当然这背后也有灵界的攻击，但是使徒保罗虽然他的工作变得如此之困难，但是正是借着这样的见证来。表达了主耶稣拣选、差派的伟大智慧。好，关于这点，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要有问题或者有补充吗？神在11个使徒之外，又拣选使徒保罗，他的原因。那么这个时候呢，也给我们一个提醒，特别是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啊，神从来不需要人怎么样，对吧？他差我们托付我们，原是看得起我们，知道吧？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他的荣耀里与他有份。但是，如果我们占着这个职分而不发挥我们该发挥的作用，咱们用土话说，是吧？神必然会因为拯救灵魂的需要而对这些人说：“你靠边站吧，对吧？你不是不愿意做，不愿意做拉倒，对吧？不用你。”那么，神会兴起忠诚的人，有行动力的人，把。他的荣耀，把他的权柄，把他的智慧，把他的真理，托付给这些人。那么这些人，会在主的恩典里边，把他天国的福音传向更广泛的地方。所以这个呢，对于咱们今天 在教会里服侍，做服侍的弟兄姊妹，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啊，都是应该起来传福音做服侍的这些人无一例外，是吧？所以我们是白占地图的人呢，还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肯忠诚付代价为他结果子的人呢？啊，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反省一下啊！所以呢，借着使徒保罗他自己的见证呢，使我们再一次思考啊，关于我们服侍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当然，基督徒的一生，不能说最宝贵的啊，就是在我们的信心信仰里边一个非常宝贵的就是悔改啊。后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啊，教会的这个传统当中和后来使徒们写的信书信啊，包括彼得的书信里边啊，我们都看到他们都在这些问题上啊，没有像这个保罗在书信里边说他们就是只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这种状况一直是这样的，他们是有归正的，是吧？所以，我们基督徒一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生命里边的表现出来的，那就是我们不断的悔改归正，不断的悔改归正。那么，我们你比方说初期教会这些使徒们跟随过耶稣的彼得、约翰，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这个不是犯罪，对吧？但是这是一个错误，所以他们要归正，要更正，所以。被主所拣选的大使徒也不见得都是完全的。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需要不断的谦卑、悔改、归正，叫圣灵引导我们的生命一步一步的成熟，对吧？使我们的侍奉能够更加合神的心意。好，时间关系呢，我们需要先休息一下了。弟兄姊妹，关于咱们刚才提到的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回来再说。现在呢，11:12，那么我们还是休息到25分回来，好吗？好，现在我们休息一下。